人啊当人，你的爱就把我们啊从事物，从这个世界里面的物质的东西带到我们变成回到你的本意，是个有灵性的人。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啊，过去啊给我们带领了2014年，我们在2015年，我们希望一切都有一个新的气象，先从我们自己身上来开始，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上面更下功夫啊，对你更有属灵的胃口，我们更渴慕，以致你的道生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呢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慢慢变成有你的形象。愿主自己的话在我们这里每一个同学的当中发挥出你的能力，我们这样向你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今天呢我们是来从11、12、13章来看，那希望还有点时间，我就看稍微讲一下14到17章。我们看到这里哈，就是每一次你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11章，耶利米11章。我希望你已经追得上了，因为我都是拖堂哈，所以你们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最好一直快快速速的读哈，都应该追得上这个的课堂的每一次的那个安排。耶利米书第11章一开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那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每次有这样的一句话，表示呢，它就是一个新的段落，啊，新的段落。所以呢，这句话开始了，就连贯11章、12章、13章的话，这个是一个单元，一直到你看到第14章。因为你在翻耶利米书第14章那里呢，头一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你发现那个又是一个新的段落。所以说看圣经的话呢分段并不是就些那些的解经家见随便是构想出来的，是他们按照这个圣经的内容跟那个语气啊来作为一些的段落。那所以11到13章主要呢是讲到神跟先知的对话啊，我们之前都是他代表神是像百姓呢，像君王来讲，但是这3章里面呢，主要的内容是神跟耶利米的对话，然后呢，围绕什么呢？围绕就是神跟犹大所立的约。好，那我们待会再讲啊，立约啊，在犹太人当中是很重要的。那圣言解经家不能够确定这几章所发生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呢，大多数都认为应该是在这个约雅敬当王的时候，因为他在那个很动乱的时候，他除了约西亚以后，他做王的年日比较长，所以当他们没办法推算说 exactly 因为耶利米的职分哈，他的服侍呢跨过4个王了，那所以有时候都不知道这段话是跟谁什么时候，但是呢，大部分他们觉得说可以猜测出来，应该也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所以我们已经看了那个最早的这个的早期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也谈过这个圣殿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上一期说这个圣殿的信息讲完以后呢你跳到这个26章是蛮严重的，因为耶利米就是因为这样的都被抓起来了。然后当中里面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关于有这个约的这个事情，这个在11、12、13章。好，那提到约，我们就想是哪一个约呢？哪一个约？我们如果看这个哈，基本上面很简单，把今天我要 cover 的内容跟你说了。11章里面讲到说神启示耶利米，他讲完话以后呢，他的同乡他是出自那个亚拿兔这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的人呢就起来攻击他。那第12章，那他受攻击，他就跟上帝埋怨说：“上帝，你为什么我为你做好，却是有恶人要来攻击我呢？”啊，神就给他一个预言说，这些人会受审判，然后呢，连他附近的那些邻国 都会一同会遭到这个审判。然后呢，一直到了13章，上帝就要求这个耶利米以实物教材，拿一个腰带这个麻绳哈，去就拿去跟那个耶路撒冷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所cover 的范围是在这样哈。那现在我们讲都说犹太人整个的民族啊，都是建立在跟神的一个立约哈，立约。那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头一次记载一个约呢，是在创世纪。那创世纪的这个约首先发生是什么，就是这个洪水以后。洪水以后呢，这个挪亚他就从那个方舟出来，然后呢上帝就借着这个约跟他说，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用水来歼灭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如果看彼得前后书，我们知道将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是用火哈。那所以上帝说我不用洪水再歼灭这个世界。然后这一个约之后呢，跟着就是神跟这个亚伯拉罕来立约。那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都很知道哈，就是他家里面所有的男丁都是要受这一个割礼。这个立在这个皮肉的约是代表人心灵的约。那其实有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受了一点伤，在我们手上面有一个疤痕，那每一次你看到这个疤痕就让你想起那个事情的发生，你从那个事情当中里面学了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就用这一种比较很明显的这个约就在人的身上里面做记号。当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当成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哈。那所以这一个的有一个的来源，那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里面呢，你详细去看呢，就是包括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把地赐给他，他的子孙啊，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弥赛亚这个出现，然后呢万国因着他们来得福。所以这一个一讲哈，每一次一提到这个约就有三方面了。OK， 然后呢上帝虽然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但是他立的约是他子子孙孙的嘛，所以呢当了这个非常扼要的这个情况底下，神会重申那个的约。所以到了这个以撒 OK， 上帝又在这个创世纪16章跟他出现，就跟他讲了这个约。然后呢到了这个雅各这梦中显现的时候，上帝又重复提了这个约。好，所以你看到哈，我们可能没有做好，我们的下一代都忘了，但是神没有忘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信仰的笃定不是我能够把神坚持得住，不是，我们信仰的笃定是上帝永远不放弃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blessing， 你知道吗啊，并不像其他的宗教都看你能够持守抓着多久，不是。今天我们这个信仰是 that the other way around， 是上帝不肯放手啊。那所以呢这一个月以后呢，一直延伸到西乃之约。我们知道透过约瑟的这个故事下埃及啊，然后有这个饥荒啊，所以他全家下去，然后神就祝福他们这些的犹太人，于是他们就圣养众多，到个程度法老都非常害怕。那这一个呢就开始了，就这个西乃的约。 OK， 那我们知道这西乃的约呢，同时摩西就借着神来颁布什么，颁布这个十诫啊，跟很多的一些的律法。然后这个约呢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约是有条件的，说虽然我把你带到这个迦南地，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继续听话，这个地你一直可以享受在那边得安息啊。希伯来书也提到说他们没有进入安息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抗命。上帝说这个地啊本来是都是福的，但是同样一块地因着你的背叛，这个地也受咒诅，所以呢都不给你效力。好，你不要以为说从神那边颁布这个福呢，你得到的是永远得下去，不是的。因为神把福给你是希望你能够回应这个福分，但是如果你没有，神说我这个福分能给你我也可以能拿去，祝福你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你一个咒诅。 因为上帝要你明白说，不是那个福，是那个赐福的神，是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神面前要搞清楚，啊，如果我们拿到这个信仰，也跟其他人一样这样，我就要这个福，我不管你上帝怎么样，我跟你亲还是缘，都那你错误了。因为这个呢，就是立约的一个条件。基督教永远是讲关系的，你的福跟祸都是跟神有关系。所以所罗门听话的时候，他的国就太平了；所罗门背叛神了，他的子孙就把他大好的这个的基业都丧失。所以你要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决定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福分持不持守。OK， 那所以我就给了你一些的这个经文，你可以去参考。所以呢，到了这个王啊，列王时代。神借着那些外邦国家攻击他们，一直他们到最后主前586年86年，他们灭了国，之后一直到了这个尼希米，到最后能够带领他们回去重建城墙圣殿，那个都是反复去 renew 更新这个你所立的约，然后有一个机会让那些犹太人重新在神面前再立志 rededicate 他们自己。所以不要永远都想到我当初信主那一刻，那个东西 does not keep you forever， 对吗？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有时候可能是很亲密，有一段时间很疏远，然后最后可以很亲密，那个关系决定一切，它不停留在某一个的时刻的，你要明白。那基督教也是一样，因为是讲关系嘛。那所以呢 rededicate， 神给我们机会，今天的波饼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 rededicate， 重新的来立志，重新来立志。好，那神把这一个的约围绕着他们之后，如今上帝再有一次要求耶利米，你要跟他们再说一遍这个约所带给的福分跟咒诅。但是人的罪性就是悖逆偏行己路。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个规矩，我们就不太想去守那个规矩。人的天性就是要不遵守。所以呢，上帝是多方多次的借着先知跟犹太人来说不厌其烦。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儿童主日学，如果你要去看一下，我们把小孩送来这边到那些的课室高尔湾了，他都贴上什么 classroom rules， 对吗？我们每天开车，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 signs， 不要进入， do not enter， 前面要 slow down， 要 yield， 速度是多少，到处都有贴了怎么样，还是照样有人犯。所以并不是有时候那个不清楚，那个清楚得很，但是不是清楚不清楚来决定人遵不遵守。所以我们就知道有时候这边说我其实有时候去到东南亚就是很糟糕的。美国的话呢，你 no smoking 就真的是 no smoking。很多东南亚的地方 no smoking 还是 smoking。你那个在餐馆那个人都自己 serve 的都 smoke， 你就觉得这很烦。那有时候我就觉得在美国太久了，就觉得怎么那么不遵守。那我记得那个有一次我去那个九寨沟，你知道这些是自然保护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的那个卫生条件跟所有的那个不同规格，那 UNESCO 那个世界文化那个遗产那个就把你除名了，因为你没有达到它的标准。你达到标准，厕所又多干净又多卫生，然后你环境又多保护。那我就看到，你看那个水很清嘛，然后都是那种你可以透明的鱼在那边游，上面写着说不可吐痰，就很多人那些游客站在那边吐吐吐吐吐。那我去到那个石林 ，OK， 就是不可吸烟。然后那个站岗的人呢，就在那边吸烟，他自己在那边是叫人不吸烟的，在那边在吸烟。我就看到这怎么能够 enforce？ 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就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这个人都没有办法说法。可是这个就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神面前， 你就算把约背起来了，我们如果宣召的时候啊，就是要一周指那个国乐哈、啊，站起来那个手一拍，然后、随便呢哈、啊，你上一点英文课都可以背出来，对吗？那小孩子每一次那个嘿，我在那边唱，男童军也是一样，守规矩吗？歌可能会唱，约都会背，守吗？这就是人性。感谢神呢、啊，神跟人立约是神主动的，神主动跟人来立约。虽然我们失信，但是神不背信。神说你忘了 ，That's your problem。我没忘。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夫妻的婚约在神来讲，其实是代表神对人的定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因着各种的人为错误、人的失败毁了这个约，那是你的问题。那个声音说那个约是什么？是神立的，这个制度是神立的，不是你毁约就等于没，这个是法律承认也无所谓，在神面前神没有忘了这个约。Okay? 所以你不是君子，我不一定当小人，你不守你不忠不等于说我可以不信。所以呢，第五节耶利米回答神说阿们阿们。告诉大家，这个对耶利米来说是不是容易的事。当神说要成，神如果告诉你说我要怎么祝福你啊，你以后的工作怎么，你的家庭怎么样啊，你的孩子将来又怎么成就，我们就说阿们啊。但是神跟你讲，我就这样罚你啊，你的孩子又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可以说阿们吗？啊，不容易。神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计划跟启示，我们都不一定能够表示阿们，表示同意，特别是那些我们无法了解的东西。我说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安排我的前途呢？你为什么要在事业上面要这样的来什么？特别是那些使我们痛苦、受伤、流泪的计划，你可以跟神说：“神啊，阿们。”神责罚我们，甚至于都不是我的错，你可以说阿们。更重要就是，你不要说阿门了、啊，我们连埋怨神都来不及了。上帝，我知道我不好，也不需要那么严重啊。有时候我们跟神来讨价了，啊，你罚了我那么厉害，你也没有爱心啊，哈、啊，对吗？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说阿门，还不是说阿门呢、啊，你还对神产生苦毒，我不来教会了。上帝不听我祷告，为什么去到教会？我们有人就不来教会了。有时候你觉得很可笑，但是的确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没有好到哪里去啊。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啊，他出来从他要把他这个工程师这个职做了那很多年要放弃的时候，出来服侍神的时候，那然后你知道这个好没事嘛，然后最后他有一次他的太太在一个祷告会里面分享，他说那么好的事情，那么美意的事情，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我不要跟他祷告他说因为我不能够阿门，我老公说我要出来放下工作，我们要全时间的服侍神，那理应呢这个兴高采烈的哈，不是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样看法，所以他说他有一个时候蛮抗拒的，他就不想跟老公在一起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你说阿们，你不是又欺骗上帝吗？你骗了谁呢？但是呢，他觉得说，如果我不说阿们，我又很内疚，我怎么在上帝的面前不能够能够跟我的配偶同心呢？ It's not easy。 但是啊， 很多的见证都告诉我们，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后面所得的福是大过先前的。然后接下来在11章14到17节，上帝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些的国民来祷告。所以你看那个14节，14节这边说到说，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对不起，翻错11章14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这是上帝第二次跟耶利米说不用祷告了， OK， 我不会听的。因为上帝觉得说全国已经罪恶满盈了，上帝常常用这个来形容，就有点让我们想到那个索多玛跟蛾摩拉。你不要说上帝发怒惩罚的时候你就怪着他，上帝忍了很久了，就有时候你突然之间那个小孩子你对他好他不听，到一次你非常厉害的时候，你不会以为是那个，他已经累积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上帝说罪恶满盈了，所以这个审判是难免的。那我们今天到圣殿来敬拜神，那我上一次课已经讲过，我们有没有被偶像来充斥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哎，上帝，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好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幸的人跑到我们当中来，他看一下我们的敬拜，他在旁边注意你在唱诗的时候，你来到教堂的时候，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做些什么东西？你觉得他可不可以从你的那个态度跟表情里面知道啊，这个人是全心全意敬拜神，可不可以呢？我常常站在后面看什么，就是注意你们呢、啊。我不讲到在前面，我就在后面呢、啊。说谁打瞌睡啊，谁去看手机啊，谁什么什么什么，我都知道的，不说而已啊。那我都知道了，上帝不知道。所以有一天上帝怎么的对付我们的时候，你不要说啊，上帝你怎么那么脾气不好？那我忍忍很久了，连八辈子都知道了。当然上帝不会在那边做记录哈，可是你可以看到那种感受，敬畏的心啊，不是装模作样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由心而发很自然的事情。OK， 所以上帝责备这些人，那我们又从这边来注意说啊，我没有很明显的拜偶像，但是我可能所碰到、所拿到一些的东西，它代替了神那个地位，其实不是有时偶像。没有分别吗？我没有拿出来供在那个台上面里面去跪拜，可是他在我心中里面的确占的地位比上帝更重要。圣经说那就是偶像了嘛。好，然后呢你看那个16节说，耶和华预指示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指给我看，我却将那个柔顺的这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神的这个耶利米的那个挣扎说我愿意做，但是我为了你做的事情，我在神面前我反而受到这样的一种的迫害。不过我先讲一下关于他特别提到这一个的橄榄树啊。那橄榄树对这个中东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它一个主食，因为那个橄榄种植了哈，它又可以吃当食物，它也可以做油。OK， 那所以橄榄树呢，是因为对于那个国家那么重要，所以它是很珍贵的哈。但是呢，上帝就说，你从前是发青的橄榄树，你本来是茂盛的，但是呢，你要注意，之后我要给你来拆毁。好，那这个讲完了，我就他回去讲这个先知的这个自己的事吧。那这个从18节一直到12章第6节蛮长的这一段哈。这一段的话呢，其实呢是什么呢？其实是头一篇耶利米的这个自我的告白。那其实呢他不止一次哈。那他因为情绪我们知道哈有浮动的，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耶利米的内心征战，特别是每一次他受到迫害攻击的时候呢，他 有冤无路诉啊，他就跑到上帝的面前就吐苦水哈。那这一种的记载呢，在耶利米书你可以找到，一共有六处。OK，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他读他的这个里面去，可以去体会他一下他的这个过当中的这个过程，而且他这个诉苦，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苦呢？他的苦是主要是在这，你看这个第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说你命的亚拿兔人，我说亚拿兔是他的原生本地的城。有时候呢，我们最亲的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啊。那有时候我去处理一些夫妻的关系，就知道这个跟你同床的一个人是你最受不了的人，怎么每一天攻击你，每一天批评你，每一天把你贬的一个人，每一天就是你看到他你就很烦的人，要命不要命，对吗？啊，那朋友的话，我不跟你见面就可以，啊，如果这个人呢，你每天回家就见到，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发现呢，耶利米的那个传的信息，最要置他于死地的，除了君王、祭司、平民百姓，更是他身边里面跟同乡同族的人，甚至于连他的亲人都要出卖他。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看到没有？啊，所以他的亲人要出卖他，他被他同胞的人哈，来出卖。我们不能够确定为什么耶利米的家乡的人会有对他有那么样的一个反应，但是有人猜测，其中可能就是说，我们知道耶利米曾经在头几章第一到第六章所讲的那个信息呢，是帮助那个约西亚哈，约西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贤君哈，那他要拆除所有的这个祭坛，复兴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所以他帮助他，所以呢，也许哈，你知道祭司等等，无论是替耶和华做祭司或者假的祭司，那你的这个生意啦，讲得难听，就是说，就是人家去献祭，那你就有活干。那所以呢，当这个贤君要拆毁所有的丘堂偶像的时候，耶利米又讲了一些信息帮助他。我相信，可能这种的改革啊，就使到他的，因为他的家乡的人都是做祭司的嘛，这个家族的一个人就是生活有影响了，所以那些人可能在这一种的气氛的底下呢，就迁怒于在这个耶利米，就把他当成是敌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幽暗的，如果你要光明的话，你一定就受到，哎呀，你就跟我们一样呢，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就好了。但是不是，你为了要伸张正义，你要做，那你就一定是受攻击的，那就是那么简单，这个世界就是那么残酷。那我们说，哎呀，看到耶利米这种情况，你有时候读他的一些话，说，哇，有时候讲的话就是挺什么了哈，咒诅什么什么等等，我说值得需要这样吗哈？你去看他的这些的话，有时候就是蛮严厉的，不过弟兄姐妹，就是说，神职人员也不是圣人，对吗？有时候呢，我们也有我们的情绪低落哈，你不要把他们看到说啊，他们应该是你既然做神的仆人，当神呢，你就好像应该灵性是很好啊，你应该就是我人家怎么讲你都不会生气啊，哈，但是呢，圣经怎么提醒我们？圣经说啊，你那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行了多少神迹啊？圣经怎么形容他呢？圣经在雅各书用他来劝勉我们说，哎呀，以利亚跟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就说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可是讲到人性方面，他还是一个人。 我觉得说有时候看到耶利米跟神的那个这种的诉苦，有时候心里面很体会，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保罗讲到他自己啊、怎么、内心的挣扎，有同胞的危险，有什么刀剑的危险，有什么的危险，你有时候这心里面很受心同感受。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啊，就啊，谢谢你怎么啊，分享信息什么很有帮助这样。那谈话当中里面呢，啊，他说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我说哎呀，你为我祷告啊，因为啊很有压力什么的。他说你为什么有压力？为什么有压力？他好像是你不应该有压力的。我说哦，我们有压力的，我们讲道的人有时候是对这个讲道蛮抗拒的。因为特别你知道那个是比较重的那篇信息什么，你就这、哦、他就在那边教训我一顿了。你是传道人，你在传道面前来祷告，你就应该什么什么，你把你的重担交给主。我都不敢说话。我心想说哇，传道人啊，连情绪低落的这个 privilege 都没有的。你知道这个才是我们真的压力。压力还不是去预备篇讲章了，不行就挑灯夜战把它赶出来了，对吗？那个的压力是你讲的要也很释放啊，你要蛮有喜乐的来什么的，他连那个都要主导，你说你可以还是不可以。我告诉你，这个才是我们的压力。所以如果你真的体会传道，就不要给他那种压力，就把他当成一个人，他有他的悲，有他的喜，有他的爱，有他的怒，你就为他祷告嘛。但是不要把连这个 perfect 去夺取，你不应该怎样这样这样。真的有时候躲起来哭的，哦，我都不可以这个样子，那你更不能，难道你要我展开一个非常虚伪一个灿烂的笑容，对人欢笑被人丑吗？你喜欢这样的传道人吗？所以我体会他的压力，我体会他的疑惑。不过你看他怎么跟神来倾诉，也让我们学到有几点很重要的。起码我们在耶利米身上里面头一个体会就是说，你有个人的情绪低落或是什么，你是私下单独跟神来解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 do some walking 啊，我们自己要 do some meditation， 我们自己个人要去进食祷告，因为你能够向谁祷出来了啊。所以他们，我当初出来在这个服事的时候，他们就说要 make sure 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 support circle， 不要多一到两个的人。因为有些东西是教会的事情，你不便跟别人讲。我们中国人的是非圈是很严重的，啊，你讲。我有一次跟另外一个传道人，就最近了哈，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去午餐。那你知道，有时候讲一些东西呢，讲的那个声浪就起来了，然后呢，就提到某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啊，然后他说，嘘，他说，我说什么？他说，在中国餐馆呢，最好不要提名字。啊，我想他讲的有道理，我马上觉得我这个要约束一下啊！等一下，隔壁教会的人听到你讲我教会某一个人的名字，你知道，中国餐馆嘛，就是老中嘛，老中里面可能很多基督徒在那边吃饭是吗 ？OK， 啊，这些是要注意一下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必须要 personally， then you do it personally。我最怕就是这个讲台，哈、啊，来去骂。所有的人啊，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那个人你要跟他讲，你就跟他讲；有些东西跟所有人讲，你就所有人讲。那很多人都常常说 ：“Alex 啊，你应该说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要我帮你去骂人吗？我不做这种事情的。你说你应该说什么东西？是说你有没有去说？可能是你去说比我说很好。为什么只有需要一个人的听呢？你要罚一百的人去听呢？对吗？”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挣扎当中里面是确信神有答案，而且神是不会错，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你没有这个大前提啊，你就 不能够认真听到神要跟你讲的。上帝，错都是我的错，我的感觉可能错，但是你的道理绝对不错。这个是一定我们在神面前要持守，那你才神的面前才得到你的答案。然后神跟你讲什么，你都要顺服。上帝，就算我觉得说是对我太严厉了，不公平了，我都甘愿接受。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我都愿意顺服。我告诉你，这个才是你可以从这个低潮当中走出来，不然的话你永远都被悬在那里，你不出来。然后最重要是，任何东西是就算神借着你去讲信息给别人，但是上帝还是要说，那你每一个信息都是先对我们自己说，我们就想自我的省察，在神面前说，上帝，我要先 make sure 我自己问心无愧，我有愧，我讲出来的东西都打折扣，我都会讲的有点不畅不痛不快。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内疚，我理亏。所以觉得有时候让我们去进入他们的情绪，从他们情绪当中里面也学习，基督徒是有 depression 的，但是 how do we deal with it？ 那这些人也有榜样给我们看，说为什么你不要把这个先知书读成是过时了，已经跟那些犹太人讲，不跟我有跟我们依然的在说话。好，那我们看这个耶利米在这个对话当中里面，他有疑问，他一直问了两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恶人道路很通？这个是千古疑问的。你想想看，你看看圣经有多少人问过这种问题呢？啊，哈巴谷啦，约伯啦，啊，很多诗人呐，啊，always， 你最愤愤不平就是，这些恶人逼害我们人为什么亨通？然后呢，下面接下来上帝要撑到什么时候，你的审判是什么时候来啊？我们一看到不公平的时候呢，才想到说，上帝你赶快来啊！我们好的时候呢，上帝你慢一点啊！但是对我们有些觉得说是，哇，上帝他不来帮我解决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这个审判。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没有答案，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方面的答案，你知道是最好什么答案呢？十字架。当上帝没有任何一些的答案满足我们的时候呢，上帝说，你再去想十字架。你觉得十字架，耶稣得到什么的答案呢？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What kind of answer did he get?又不问了很多的问题，上帝给他什么答案？上帝说，十字架证明一切，对吗？ If nothing 满足你，你想到十字架代表什么东西？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比较很难学习，就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不是当基督徒一个个的好处，不是说我们得到所有的答案，错了，这个从来都不是做基督徒里面一个优势。有时候我们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当基督徒的优势是，上帝可以帮助我接纳没有答案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优势。并不是说，哦，没有，好，我听你问啊，上帝告诉我的答案就是这样， We don't have that。 好，那上帝怎么回答呢？啊，上帝怎么回答？我们看十二章的五到六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蹶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我觉得奇怪，这是什么样的答案呢？哈，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口语来翻译。也许上帝的意思说，你如果跟一同步行的人一同跑，你都患者觉得累，你怎能跟马来赛跑呢？ 你如果在平安的地里面你都不感觉到很安稳，那当你遇到约旦河的狂涛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其实上帝没有给他答案，上帝所给的就是一个安慰。就像今天父母师所讲的，上帝肯不肯给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有一个把握，就上帝不责备你。你就是说 I don't like this answer, fine. 但是上帝说 cheer up, 上帝其实那个作用就是说这样你都受不了，那你怎么继续做工呢？ cheer up。 所以从这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做呢？上帝呢的大福就是神从来不 pamper 我们。不像小孩子他哭了给他什么他吵的他有什么我就给他。上帝不做这码事情，这是父母有时候溺爱小孩子才做的。上帝有时候说 grow up, you have to grow up. Okay. Yeah. You don't have an answer, but still, you have to carry on. 你要继续。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挣扎过一些的问题我在神学院有段时间是特别非常闷闷不乐的，因为有些事情挺伤害我的。我觉得在神面前我达不到答案。但是呢我也曾经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时候我就连失眠我就开始去找那些辅导因为就说我不能够睡他说什么事情包的你呢？那我记得我不知道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半哭一半什么的。但是上帝后来就给我一句圣经的经节，他说起来吃吧，你当跑的路甚远。我就知道这个是在神跟那个以利亚说讲。我说奇怪，上帝这是什么答案呢？说上帝有时候给你的答案不是说哎呦好辛苦我都知道怎么不要哭不要哭妈妈疼什么的。上帝说你当跑的路还远呢。你神学都没读完呢，你就垮得这个样子呢，你以后怎么来服侍呢？你说哇很 harsh, but really,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要明白一个事情，说上帝 doesn't work like our parents。上帝有时候告诉我们说 no, 你要站立起来。然后呢上帝给我们的有时候的一些的帮助或者说一些带领是逐步的。他没有说你要怎么怎么怎么，他没有把所有答案都给你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上帝就跟以利亚说你要先去告谁谁谁对吗？耶户你要怎么去他，你要跟那个亚哈说些什么东西，上帝说我把你眼前当做的你就去做，将来事情你不要去管，现在我吩咐你的你去做，因为你的工作还没完成。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是要把自己那个英文用一个字 wallow, 就像那个猪滚在一潭烂泥里面我爬不起来，我软弱我上帝说 get up, 先离开这一滩污泥，你离开的时候然后是别有天地，你一直就在那堆的泥巴里面转转上帝说我不会把你拉出来了 get up, move out。所以前面我们在神面前不要用这种东西来像一个很不长进的小孩在神面前怎么上帝要有我们长进的时候，不然的话那个时间你多长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上帝的问题。好，那我觉得说我们经历的这个东西里面，上帝说好，我给你一点点的清楚的目标，但是我给你一个应许。那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叫我们去克服我们这个难处，上帝说因为将来还有更多的事工要你来做。那接下去从第七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是前面是耶利米自己的心中的挣扎，这一段呢就不同了。这一段是什么？这样是可以看到神心中的挣扎，神在责备的当中里面又带一点应许。所以有人说这个是爱恨交杂的一个地方。上帝一方面哀悼这些犹太人说我会摒弃这个殿， 你们曾经是我的产业，但是我会与你们不顾。然后呢，讲到又百兽来吞噬你这个地方，你的田园会奸打，你全地会荒凉，我会进行杀灭。你就算是今天种的是麦子，我要使他收的是荆棘。但是在这样的一段严厉的话之后的14节，神的说，我会再向你们施恩。有一个很奇怪，就是说连什么，连那些亚门、摩押、以东，虽然是受罚，可是呢，神说我会再怜悯你们。所以你问我说审判什么时候来，神说会来，但是那个时间是在我的手中。最后神告诉他们说，连巴比伦，神今天用巴比伦来处罚那些犹太人，但是神说有一天连巴比伦都要受罚。所以再一次跟我们说什么，再一次跟我们说哈，就是神的刑罚仍然是为了拯救，而且神的这个恩典是普及啊众人的。因为在这边如果你看哈，你找到这个12章这个14到17节，如果那些的人呢、就算是旁边周围的国家愿意悔改，上帝都可以把他们召聚起来。Okay? 所以我们的上帝虽然有公义，他的慈爱还是永远大过他的公义。那接下去再是13章哈，对不起，我因为要讲的快一点，我希望能够多 pick up 下面哈，因为详细的细节你们自己去看哈。那这个到了这个犹大的13章里面，他就重复讲那个犹大人的骄傲了。我们就想到箴言有一句话，箴言说哈，骄傲呢是在败坏的以先，狂心是在跌倒之前。那如果你看呢、这一章里面有四次提到骄傲，第9节、15节、第17节。所以犹大人的罪恶的症结是什么呢？就是骄傲。Okay, 骄傲。那我们知道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来源嘛，撒旦变成一个堕落的天使就是因为他骄傲。那当初人类为什么在创世纪要建立这个巴别塔？因为他们要希望这个能够为自己立个名啊，能够通天。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也是因为想要跟神同等，所以呢也就吃了这个禁果。所以啊，我们知道今天啊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骄傲。那所以上帝就用一个试喻教材啊，就来帮助他们了解这个骄傲所带给我们的败坏。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13第4节，他说要拿着你所卖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啊，起来往波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你看到哈，耶路撒冷在这里，那个大河呢其实就指这个幼发拉底河。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这条大河。那今天上帝说你要把你的带子带到那边去，所以对耶利米所来讲啊，他最快的速度哈、就是从耶路撒冷走到最接近那个河流的里面，那是有一段的路的。那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腰带来说出一些的预言呢？那我们对腰带有点的了解哈、在古时候那腰带有两种，一种是皮做的，好，那种的皮做呢还不如那种用麻做的哈，麻绳做的。但是我们知道麻绳呢是不可以吸水的，对吗？一吸了水了它就会慢慢就变坏。那所以那有时候他们不是只是腰带像我们今天这样一条的，他们是捆好几捆的，因为他们其实穿的是很松身的，就是连头的。所以呢这个腰带很重要啊，你去一勒就精神起来了哈，因为你全部所有这个被拱住的地方就是靠中间那个腰带。那所以上帝就说那个腰带第一它是贴着人的身体的，所以呢这个表示呢你跟我的关系很密切，不可以离身的。我只好像所以圣经不是有说我把你带在我的身上如错记嘛啊，所以其实上帝就是说你是我很贴心的人，我跟你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然后呢这个腰带呢是我刚才说了整个衣服这个松身的一个装，就是靠那个腰带给它巩固住，所以这个腰带所占那个地位也很重要，对吗？所以说你是我的选民，你在我眼里面是一个同人，很宝贝。但是呢这个腰带藏在水里面， 长久腌坏了以后，这个麻绳我们知道就脱绳了，那个纤维就脱离了，然后呢一个有用的东西就变成无用了。上帝说，你跟我的亲密那么密，你跟我的你跟我关系那么密，你在我的眼中的地位那么重要，但是因着你的骄傲，你的骄傲就像水一样，把一个本来原来那么好的东西使它变成无用。所以上帝其实用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很生动的这一种的教材来提醒啊这些的犹太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夸口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并不是如果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上帝怎么拯救，如果我们一点点的骄傲，这个的骄傲就可以败坏我们在神面前里面的光景。那接下来他就以这个酒坛哈，再来讲到他们的惩罚。那个酒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都会使人失去一些理性的东西，所以呢，神常常也用喝酒来比喻骄傲啊，因为呢，酒会使人狂性，骄傲到一个程度会比人变狂。我们知道酒一颠到嘴唇哈，就使人失去那种的判断能力哈。那刚开始喝了，到了最后呢，你是停不了的，你是欲罢不能的哈。所以呢，上帝就说这个酒哈乱你的性，就好像这一个叫骄傲，使你变为这一个狂傲。然后我们知道啊，酒就是会破坏关系的。所以他说，你们就互相来碰撞哈，你们就互相的来攻击哈。所以这个是上帝说，你们的骄傲带出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然后接着他就劝他们什么呢？要谦卑。要谦卑，你看那个13章的18节，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啊，你要对君王跟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面，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境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地被掳掠，且掳掠尽尽。嗯，什么叫做自卑啊？自卑他说不是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啊。那 C.S. Lewis 有一句名言，他说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but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其实他这句话还没有穆安德烈讲得好。穆安德烈说，谦卑不是把自己看扁，谦卑就是根本不看自己啊。我觉得那句话是更高超。你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所以你不把自己放在里面，那这个是绝对谦卑。我们人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所以我们阅读解读很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感受啊意见啊自己什么样的一放大一点点啊，就产生摩擦。好，如果你不看自己，那句话你忍得住，那个心情你可以接受，这个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我们更看到说，怎么使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呢？就是顺服。一个人不肯顺服是没有办法啊，一个人不肯谦卑是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所以我们觉得很多的人他就是这样的自我，就跟神来阻挡。然后17节说，骄傲使人的心变成幽暗。那我们一讲到说谦卑啊，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哪一个人物给我们看到是最谦卑的？当然有很多伟人呢，对吗？但是谁是表表者？耶稣基督。那所以我看过一个图片，我跟大家来讲啊，我觉得这个图片是非常有意思，你看试试。是很有意思。This is a king size bed. Okay. 我们君王选择的 bed 是一个马吃东西的草。That's a real king size bed. 这个就是什么？谦卑 最好的代表。说其他的都是口谈，他的出生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谦卑。所以上帝说，你将来会被你所受罚的东西蒙羞。然后呢，23节他讲了非常有意思的话，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你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就能行善了。这边特别提到习惯行恶。哦，原来犯罪可以变成一种习惯，最后呢就变成一个个性。我们说江山易改，我们的这个本性难移。那强调是什么呢？为什么用这种例子呢？黑人的皮肤可以改吗？这个是基因问题。我们知道豹就是有斑点的，可不可以养一只豹是没有点的？不会的。我们知道那个是基因变了，因为这个是天生的本能呢。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在神的面前，上帝说你们作恶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恶没有办法除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人的危险。我以前曾经讲过说，从无恶不作到是无作不恶，你到最后所做的东西都是恶事。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这一个好像一个据点，就是说我不能够听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就已经到了这个病入膏肓的这个时候了。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一段的话结束了。那说我快快的开始争取的开始了下面的一章。接下来呢，他所讲的那个信息呢，从这个约就转移到讲那个灾，转移到这个灾。那所以从14、15、16、17这几章里面，他就提到有干旱、有灭国等等的。那这种的灾害是什么时候讲呢？好像我说，如果不知道那个情时间的时候呢，大部分都认为是约雅敬当王的时候。OK， 所以呢，首先他讲的是这种旱灾啊，旱灾。这个从14章一开始呢就来了。他说，耶和华论到干旱自在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我们知道这个干旱很多时候呢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它不像埃及有一个尼罗河，这个尼罗河呢久不久泛滥就只能观看那些的农作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很多地都是山，中央有个山，所以呢它是要靠这种季节性的这种雨水来去调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干旱经常是发生的。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干旱不是偶然的。干旱他们很清楚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计划所带来的这种的刑罚。因为呢，从上帝颁布这个西乃之约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一个的预言都放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对他们来讲，一有这个干旱，他们说哦，上帝又来了。你看四世纪，我那个时候教的四世纪，他们有一个循环是吗？你看到每一次上帝很多时候用邻国来对付他们，但是上帝同样也用这个的干旱来对付他们。所以你参考生命记28章就看到，那水常常代表生命。所以当一个地方没有水呢，就代表它跟神的生命是断绝的。可是呢，我们今天呢，在这种科学背景长大的人呢，我们呢就把自然科学呢看成有两个极端的反应。第一，如果他有信仰，一看到自然灾害，他就首先就把这个归咎于上帝，对吗？上帝，你太过残忍了！你看埃塞俄比亚那么多人饿死，所以呢，就是因为你自己不爱这些的人，所以呢，我们就会把上帝看成是一个作恶的人。所以呢，有一些自然的灾害来了，我们就归咎于上帝不爱、不插手。另外一个呢，就是 哎，什么上帝不上帝啊？这个世界里面呢，是要这个自然生态有一个平衡的。某到一个时候，旱到一个时候，就很多倾盆大雨了。好，所以我们觉得说，你有一些的东西是自然的一种的现象，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你要去注意啊，这个干旱在这个希伯来原文是复数 drought 啊，就是不是一次性的。是连续性的，是多次性的，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它的背后就是上帝在掌管。所以上帝说灾害要来了，你就要为全国来认罪了。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穷就呼天，对吗？人在苦难当中里面呢，就是呼天喊地了啊。所以你要一个人谦卑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些的苦难啊，那个时候他就喊救上帝了。那但是啊，你看犹太百姓啊，他甚至喊上帝都以神的名来做威胁，上帝啊，你这样罚我们，你不怕人家来嗤笑吗？ OK， 很多时候当那个苦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呼求神呢？我们呼求神的时候不是为了那个罪，我们是为了那个苦啊，你说是不是？有困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对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希望神把那个苦拿走，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的罪而觉得在神面前有一个的悔改的心。所以我们难过的是那个 suffering， 是那个的 shame， 那个的羞耻，我们不一定为了那个的罪行啊难过。所以啊，我觉得这些犹太的百姓哈，他可能是说哇，现在舒适的享受没了，而是他们担心不是说因为他们所做的失去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为什么做了恶以后，诶，他会再去做那个恶，是因为他没有为了那个恶真正的悔改。所以甚至有些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做了没有被发现，他会继续再做，这个就是人性。所以呢，先知约珥怎么提醒我们呢？先知说，不要试炼衣服，我们要试炼心肠。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在极端悲哀的时候啊，为了要表现他们那个情绪的激动，他就把衣服湿了，就把那些的灰尘呢就抖起来，但是灰尘落在头里面，就好像这个人呢，披麻蒙灰，不洗不吃不喝，等于他那个伤心欲绝那种的痛苦。上帝说那个没有用，撕裂的是里面那个心。然后呢，我们大卫也怎么提醒我们说，神要的祭是忧伤痛悔的心。那其实这一段呢，是耶利米带一些国民向神来忧求啊、来祈求。但是如果你详细去读它哈，十四章第七节，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证控告我们，还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你。这很奇怪了，拜偶像又是以色列人的事情，跟耶利米有什么关系啊？他应该说，上帝啊，他们啊做了什么，上帝他们要怎么。伟人就是伟人啊，你看到啊，我们很多时候我少了一个 page 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呢，伟人的祷告不一样，就是他们祷告啊，是把自己包括在里面。所以你看呢，尼西米、但以理、以斯拉，甚至于新约的保罗，他们的祷告都把自己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家庭出问题，公司出问题，教会出问题，你不要老是说他们怎么样，你的祷告上神面前不是他又怎么样他又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种的祷告上帝会听，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责任都放到里面去。如果你是一个旁边的人呢，隔岸观火的人，旁观者的心态，那你的多多的祷告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习他们流泪的祷告。那当然他们在神的面前哈，他们的 当耶利米跟他们这个辩护的时候啊，那啊、他们认为那些罪魁祸首是什么人呢？你看那个十三节啊，我说：“哎，主啊，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他说：“哎，上帝，百姓之所以有这种的问题，是因为有些先知欺骗他们。他们说不会有事的啦，啊，这些巴比伦的人来一下就走了啦，啊，所以一切都平安了。但是上帝的回答说。”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就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说的预言乃是虚假的，等等等等。然后十五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的那些先知，我会怎么怎么怎么对付他们。但是十六节，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也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街道上。我读了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的想法，就是说，哎，上帝你不能够怪我，是因为他误导我了，好，是因为我听了这个人跟我说了什么。你不要以为说别人跟你说什么你接受了，你在神面前是无辜，不是的，没有无辜的。因为呢，你选择听不听那是你的事情，人家跟我讲什么我可以有选择的，我可以听我可以不听。但是呢，我选择去听，你为了你这个选择去听而做错了，你也为这个要负上你的这个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你去看那些的那个法庭里面呢、啊都是要什么啊，他是一时精神失常，他是因为什么什么，都要归咎于一些的环境啊，心理啊，啊，他，你看呢、啊，他出生的那么可怜，他的父母把他给摒弃了，造成他心里面一种压力，他曾经受过什么创伤了，甚至今天没得办法要去改，就是说基因啊，他的同性恋是因为基因啊，他什么东西啊，他特别有暴力是因为基因啊，最好了，为什么？就是推卸责任了。上帝不会让我们推卸责任的，上帝说，你选择接受什么来做你的理论，上帝说你都要为这个来负责。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 guilt free。 我们今天就不想去面对那个。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岂不是要选择那些支持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你每一次想要做什么，你首先想到打电话的是给谁？就是那个呢，你最好的 buddy 啊啊，最支持你的那个人。你很少先来找这个传道人的，他我知道他就要怎么说了，一定要走，不要做啦，放弃啦，什么啦，那个你不想听的，所以你最想找什么？最想找那个呢，同声同气的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啊，啊。所以你小孩为什么整天跟你的他的小朋友来讲，就是因为他哪有听你，你讲可能是对他不要听啊，他要选择那个对自己有帮助的话来听。但是神说 That's your problem、啊、我们有时候用一些女性的心理大概可以了解一点点、啊、对吗、啊、很多的男人太直了对吗、啊、就不会说话了啦、啊、也许是女人呢、啊喜欢听美丽的谎言的 OK， 他明知你在那边是啊，随便加一个东西的了，好不好看？好看，你最漂亮什么、嗯、他知道都不是的了，但是呢，他还是喜欢听 OK。 我们人岂不是有这样的心理吗？当我们想要去作恶哈，我们有这个意念呢、啊，所以那个雅各书说啊，是你里面的那个欲哈发动了、啊，所以敲门的时候呢，你就冲出去开门了，所以那个的试探就进到你的心中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推设很多的，有一天你是说是因为我听了，我以为什么，上帝说你都要为你选择那个听来负责。我觉得这个是神在神面前真正的面对自己的一个态度。好，我不要拖堂了，因为我们要去吃饭了，所以呢，我只是起码 cover 稍微有 三分之一，我希望下次要争取一点时间再把一点东西再抓来。好，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哎呀，神求你怜悯，有时候讲的就是杂杂乱乱的，零零碎碎的，但是无论是一点两点，主啊，都说到我们心中呗。如果有什么是你给我们就是一个提示，那也求主让我们抓住这个提示啊，使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有对付啊，有思考，有省察。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先知跟百姓所讲的话，真是依然今天很有分量的讲到我们的心中。求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